车务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四十段。念佛当生四种心，云何为四？一，无始以来造业至此，当生惭愧心。二，得闻此法门，当生心庆心。三，无始孽障，此法难招难遇，当生悲痛心。四，佛如是慈悲，当生感激心。此四种心中有一，尽业即能成就。念佛当长久，不可间断，间断尽业亦不能有成。长久当勇猛，不可疲怠，疲怠尽业亦不能成。长久不勇猛，即有退；勇猛不长久，即无尽。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是车务大师啊，深入细微的来探究一个敬业行人，他念佛的时候应该具备何种的心态。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每个人都能念啊，并不需要多高的水平，但是你念这句佛号所具备的心态，也就是说你念这句佛所赋予的意义，它是不一样的啊。用什么样的心态灌注什么样的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是决定我们念这个佛能不能与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与阿弥陀佛的愿心感应道交的大事啊。那么这个问题啊，一定要探究清楚。实际上探究他的心态，也是进一步的对信和愿内涵的深化。这里就举出一个敬业行人，当他支持名号的时候，应当升起四种心。心就是念头啊，这四种心念是什么呢？第一是惭愧心。惭愧心怎么升起来的呢？就得要用智慧关照，我等众生无始劫以来呀，这个因为在我们自信层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在我们轮回的层面也没有开始。为什么叫无始？就是我们妙真如性一念无明呢，升起能数的对待，就迷失了自己的真心。那这个迷失呢，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迷失的，就类似于我们啊睡觉啊，睡着睡就睡着了，你是不知道你是几点钟几分钟进入睡眠状态的。 当你知道你是什么时刻进入睡眠状态的，当下你也是属于醒觉状态啊。所以我们在轮回的过程当中也是无明大梦，什么时候进入这个梦我们是不知道的，没有这个时间概念，于是就用无始来表达。所以无始劫以来，我们生生死死啊，死死生生，就是一个梦套一个梦，就在梦中造种种的业啊。这个业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啊。只要在梦中造的业，它都是轮回之因，只不过是善业能够升到三善道，恶业就堕到三恶道。无论善恶啊，善恶业，但是我们这个无明大梦不能醒觉，就不断的在轮回，这样的就轮回到今生。这样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生命的都处在盲目状态，就是根本无明了再加上知觉无明了，加上我们在无明暗明当中具足的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了这些无明烦恼作为我们捏死心的巨大的动力机制，鼓动我们身口意就造业了身口意是造业的工具。那这个业更多的是造的恶业，所以我们在轮回的过程当中，这个今生是人的皮下辈子可能是狗的皮、马的皮、牛的皮这个从这个屋子到另外一个屋子，从这个皮带转为另外一个皮带，总之是不能出来。好，那这样怎么样才能把惭愧心生出来呢？这是两种具有深刻的内省的道德情感。这个惭是自己反省所造的恶业内心所产生的一种羞耻感就相当于内疚。那一个人升起这个惭心、内疚心，他一定是自己的良知被激活了，他对应一个比较清净圣洁这个善良的这个对境，作为一面镜子反观自己所做得的、所造作的过失，甚至巨大的罪恶，他所升起的一种内省的道德的觉知，投射在他的情绪反应上的，这叫惭。这个愧呢，愧是针对自己所造的罪恶，当他面对他人的时候，被社会他人所知道发怒出来的时候所引起的一种羞耻感如果这个惭是内在的成为内疚的话，那个愧呢就相当于羞愧，不好意思，脸红不能见人所以这么一种道德情绪反应。那无论是内省的惭和面对他人的羞愧，它里面都含着一种对善的一种推崇，对恶的一种拒绝的这么一种认知，它才会升起惭愧心。相反，你对于诸多的善业神圣的东西 不恭敬，对有道德的人轻慢，对于自己造的罪恶没有任何内省的良知上的谴责，这就叫称为无惭。这个对犯的罪过不害怕，什么都敢做，这个无所畏惧，并且自己造的恶业，即便被别人知道了，他也不在乎，无所谓，没有羞愧感，这就成为无愧。所以在佛门当中说有惭有愧者都是有持戒意识的人，无惭无愧者那就是不可救药的人。所以惭与愧这两种道德情感能够使人的行为趋向光明圣洁道德的一面，所以在佛法当中就称为二种白法。在世间上我们都会感觉到很有意思，越是有修行的人，道德高深的人，他越觉得自己德行不行，很低，很惭愧，就像印祖自己都成为常禅，而反之呢，那些没有什么修行，满身都是缺点的人，他就是一开起口来就是说我自己很不错，我很有修行，我这个全身都是优点，我没什么不足。这个有时候还很奇怪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当你认为自己浑身都是毛病缺点的时候，当你能够谦卑下来的时候，当你把他人看成是比你强的时候，大概就是你修行有所进步的时候。那么对境界行人来说，我们思维无始劫以来造作诸多的恶业，到今生生到那个五浊恶世末法之秋我们感受的身心的痛苦，生态环境的染污，整个世界的秩序的紊乱天灾人祸的频来，这些都是我们的业力所招感的。不要怨天尤人，我们每个人对现在的社会环境都负有100%的责任，所以要生惭愧心。第二呢，无量劫轮回都在三恶道里面待的时间很久了，今生是侥幸得人生人生难得，得人生的比率非常之低所以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尤其闻到了这个念佛往生净土这个法门，要生心庆幸，心就是心求，这种心求之心是我们认知法界当中有一位佛中之王，以他大慈悲心建构了一个超胜十方诸佛的极为清净庄严的刹土这个刹土在事相上距离我们有10万亿佛刹之遥远，在性体上它却在我们众生的一念之间，在我们的生灭心层面有这么一个空间的距离，在我们自信清净心层面就在当下 这是一切众生的安身立命之所，这是一切众生本性涅槃常乐我净的啊境界。所以我们要对西方极乐世界升起极大的心求之心。这种心求之心升华出来之后，就升起庆幸之心。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在轮回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昏迷，不断的颠倒，难得一念的有这个出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呢、今生竟然由于叙事的善根呢、由于今生善知识的开导啊，尤其是由于良土世尊的慈悲的加持，让我们在无量的世间染浊心里面进来出了一个对极乐世界的心庆心啊，这就是污泥浊水当中升起的一朵莲花了。好，进一步要生悲痛心，也是跟第一个惭愧心相对应的那种深入的思维、智慧的关照。无始劫以来，由贪嗔痴这个根本烦恼鼓动我们身口意造作的恶业无量无边，所以讲三种障碍，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孽障，一个是这个果障啊。那这个孽障呢，这个造的孽它就有障碍，障碍什么呢障碍我们生到善道，尤其障碍我们闻信佛法。多少人由于孽障重，他不能生在佛事，甚至不能生在正法相法之时啊，甚至末法的时候他都会错过，或者生到这个佛在世的时候，由于孽障重，他都不能见佛，不能闻法。就像舍利弗在四位大乘讲经说法20多年，城中有9亿人呢、只有1/3的人见佛闻法，有1/3的人能够听说有佛，但是他不闻法，还有1/3的人竟然是不知道有佛，更没有去闻法，这都是孽障啊。类似于比如我们现在中国有10多亿人口，世界有将近60亿人口，有多少人能够遇到净土法门呢？又能相信呢？又能死心塌地的修行呢？最后成就往生呢？还是很少的。这叫一往而无人。极乐世界由阿弥陀佛的悲心愿力接引故，很容易往生，但是茫茫人海却没有多少人往生这么好的一个法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得到这么一个圣妙的利益，从生命的趋乐避苦的本能来看，他应该赶紧要获得这么一个大利益啊，但为什么他不去做呢？这里说到底还是众生的孽障，众生的孽力不可思议啊，它有大的障碍啊，孽障啊之深，那、比大海还深，比须弥山还高，能够障碍圣道啊。于是我们有这样那样的孽障，尤其我们邪知邪见啊，闻到净土法门不能产生正信啊。所以你闻到了不能产生信心，也等于没有闻到，所以这个念佛往生净土一法就难以 啊遭遇呀、啊，对此要生起深切的悲痛之心。如果在无始劫里的轮回当中，我们在某一世已经能够闻信这个法门，啊，就遇到这个法门，闻信这个法门，升起心净心之心，我们早已往生了，啊，那现在啊，滞留在这个苦难的世间，啊，还在这里轮回不休。还在火宅里面挣扎，这就说明我们业障重了。啊，对这么一个甚深的业障，要升起悲痛之心。悲就是悲伤啊，悲哀呀、啊，我们都要有这种悲感呐、啊。啊，不要觉得现在有生活水平不错啊，什么都很好。就很快乐，幸福指数很高。你想想，你的生命的终极问题解决了没有啊？啊，只是在吃喝住行感官的满足上面，你不觉得这个幸福很浅薄吗？是廉价的快乐吗？生死没有了，这就人生的大苦啊！遇不到念佛的出世间法，就是可怜悯者呀！啊，要升起这个悲痛心。第四呢，要升起感激之心。这种感激是来自于我们对佛的慈悲和智慧的认知上。我们学佛之人，尤其是念佛的人，一定要对阿弥陀佛的那种悲心、那种愿力、那种威神、那种智慧，要有深刻的认知。啊，佛的心就是大慈悲心。何为大慈悲心呢？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慈给一切众生的安乐，最大的安乐就是让他回归到涅槃自性。悲就是看到众生轮回受苦，佛如见入心了、啊，一定要不断的来这个世间，把我们轮回之苦啊。所以佛的这种同体的大慈悲心呢、啊，真是时间以来阿弥陀佛都在呼唤着我们回归极乐的故缘。他伸的那种拯救的手啊，已经垂手拾节了。他那深沉的慈悲的眼神注视着我们，望眼欲穿呐、啊，望断秋水呀、啊，盼望我们轮回的浪子回家呀。他每时每刻都放着光明，二六时钟都用五眼六通在观照我等众生。只要我们有一念的回心，阿弥陀佛就不失时机的摄受我等众生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轮回颠倒昏迷，造作种种的恶业，浑身都是污秽不堪，但阿弥陀佛像慈母般的不舍我等众生啊！所以我等众生在这么一个深重的啊痛苦苦难当中，还能有被拯救的希望，完全来自于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啊。所以对这一点要升起大感激之心。好，那这四心实际上就是属于菩提心的表达，是善根智慧的啊表露。 也是佛性的核心内容。啊，我们当升起心性心的时候，我们对极乐世界的这种一往情深的啊心目就沛然莫欲。当我们升起悲痛心的时候，对我们造孽的主体以及造孽的啊主体感召的这个世界就会升起厌离之心。啊，当我们有惭愧心的时候，你看有惭愧心，哪怕你造孽很重，你一念的深刻的惭愧心都能旋转恶业，跟阿弥陀佛的愿力感应道交。啊，阿舍世王子他造作着啊杀父求母的啊逆罪，啊临终本来要下地狱的，由于佛的慈悲摄受，也是他的啊同父异母的弟弟齐婆要他向佛去求救去忏悔，他一念的忏悔呀、啊、就啊得到了往生极乐净土的上品终身的位置。啊，像张我们中国的张总奎一生宰鸡啊，临命终时地狱境界现前，还有张善和一生宰牛，临终的时候很多牛向他索命，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他们升起极大的惭愧心、忏悔心，蒙往生善知识的开导，十生乃至一生就成就往生。所以这个有惭愧心念佛也能感应道交。所以这个惭愧心、心性心、悲痛心、感激心都是跟阿弥陀佛的愿心感应道交的有效的心态。所以这四种心里面有其中一种心，你往生净土的这个敬业就能成就。这个成就不是说你功夫有多深，是由于你四心就能跟阿弥陀佛的慈悲的愿心感应道交，蒙佛摄受，待业往生到极乐净土。好，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讨论。第二呢，就是要有这个四心的心态，在落实在我们念佛的行持当中，就是要有恒心。所以念佛的行持应当长久，就当我们产生信心的当下，就得要付诸念佛的实践，了依变行，尽行受，一辈子念佛，把念佛作为最重大的事情。念佛的过程不可间断啊，不可间断就是你啊，只要有时间就得要佛号就得要提起来，尽念相继啊，不能说今天修这个法门，明天再修另外一个法门啊。那你如果这山望到那山高，偷心不死啊，什么法门都想尝试，什么妄想都打起来，你是间断。你间断了这个念佛的敬业，就不能有成就了啊。这就谈长久，要发长远心啊。那发了长远心，功夫不间断，而且还要勇猛。勇猛就是啊，你功夫啊一定要精进，大强勇猛。那勇猛的这种修行心从哪来呢？还是要从生死心切呀、啊，从前面的四心里面来。啊，你有这个勇猛精进心，你就不会感觉到疲劳懈怠， 好，注意我们人性当中就有疲劳懈怠的习气，与生俱来。如果他这个信愿不真切，生死心不强，叫他念佛还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叫他拜多少拜佛，念几万声佛号，他马上觉得拜几下就疲劳了。念念佛呢，觉得我也该休息一下了。今天生病了，我得休息一下。今天身体好，我好像还要干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没有念几声佛，又觉得应该要躺在床上睡他一觉他会疲劳懈怠。你如果有疲劳或者疲倦或者疲厌之心、懈怠之心，你念佛的敬业也是很难成就的啊。所以这样，你一定要长久修行，勇猛。把这个长久和勇猛做加号啊，长久加勇猛等于敬业成就。如果缺个要素，你虽然发了长远心念佛，但是念得泛泛悠悠，常有戒断啊，常常给自己找借口休息休息啊，你就长久但是不勇猛。不勇猛呢，你就容易退步。所谓讲的一扑十寒啊，今天勇猛一下，哎，这个过两天又疲倦了，又懈怠了，他就会有退转啊。有时候是啊，心气上来了，很勇猛的念啊，今天念了十万啊，但一念得过于勇猛啊，他要搁一段时间，功夫不延续，他就不会有进展。有时候甚至是进一退九，进一步给他退了九步啊。所以这些啊，都是车佛大师针对念佛行人的一些问题，对症下药的一个啊，这个经验之谈呢。很多人也都念佛，甚至念的时间很长，念来念去呢，他觉得念的没味道，念来念去念的觉得其他法门好，都转到修其他法门去了。这就说明你从念佛的开始，你四心就灭发起来，你的信愿不具足，你的这个念佛的行持没有跟你的身心啊这个挂上一个有机的联系。这个四心就类似于我们挖一口井呢，你找到一个井眼，这个井眼跟地下水接通了，你才能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修行不疲不倦。如果你的井眼没有，你是凭着一个一股热气啊，热血沸腾或是好奇心啊，那你这个修行也都很难长久啊。修行很难长久，今天弄这个法门，明天弄那个法门，今天跑这个道场，后天跑那个道场，就变成佛游子了这个佛言语他满口都是能够从他的心态和行持上中都不够格，这样他就很难成就。所以念佛法门深信切愿持名是万修万人去，但是为什么现代人做不到万修万人去？我们要检点，我们是不是具备这四种心？我们的修行能不能长久而勇猛啊？不疲不倦不间断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往生绝对是有份的。好，南无阿弥陀佛。